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今天是路加福音最后一课，讲述耶稣基督被捕，以及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以及复活，得着最终的荣耀。感谢主，借着今天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今天罪得以洗清，都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求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所有时间，来让我们的时间分别为圣，让我们学的时候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我的主。以上所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生命来求，阿门。好，我们今天来讲《路加福音》的第八课，是讲22章到第24章。首先，我们讲耶稣的受难。在22章开始呢，就是讲到犹大卖主的一个行为。在说逾越节快到了的时候，祭司长还有文士啊，他们是想法子要杀害耶稣，因为耶稣动了他们的利益。这个逾越节快到呢，再次说明耶稣的被害是与逾越节息息相关的。逾越节是干嘛的？逾越节是为了纪念神拯救他子民，耶稣呢更是成就了上帝的末世救赎。神的救赎也代表了神与人之间所立的新约。那些愿意接受神救赎的人，就会在末世中得到永恒的生命。这里面啊说撒旦进入加略人犹大的心，这句话好像感觉说跟犹大没有什么关系啊，而且很多人觉得犹大很无辜，如果没有犹大，就不能有耶稣上十字架的道路，大家觉得对吗？感觉犹大是一个比较积极正面的形象，没有犹大就没有耶稣，那这里面感觉让我们觉得真实的事情是这样吗？其实不然，撒旦虽然是幕后啊主谋，但是犹大他并没有禁得住试探的诱惑。在前文啊，我们之前在路加福音4章13节也讲过，说魔鬼啊也来试探耶稣，但是呢，魔鬼他写的是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了耶稣。所以说，当时耶稣也面对试探，但是耶稣战胜了试探。接着看经文，这个犹大和祭司长们，并且守电官商量，怎么可以把他交给，怎么把耶稣可以交给他们？他们就很开心，很欢喜，并且呢，约定要给犹大银子。这里可以看出，犹大是主动去和这些宗教领袖们一起密谋杀害耶稣的。在马太福音26章16、15节是这样记载：犹大说，是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所以这里面看出来犹大并不是一个无辜的。那么这里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犹大没有卖主，耶稣是不是就不会死？如果犹大当时战胜了试探的话，那么是不是耶稣就不用死了？我个人认为啊，无论犹大有没有出卖耶稣，最终耶稣都会被宗教领袖迫害致死，在圣城耶路撒冷。因为这个一切的道路都是父神的旨意，耶稣完全是按照父神的计划去执行的。而耶稣去往十字架的这个道路上，犹大他并不无辜，他没有选择认识主耶稣去追随耶稣，而是选择了成为耶稣去往十字架上的一个罪恶的帮凶。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他根本就不认识耶稣，他们归根结底是犹大根本就不认识耶稣是神子的身份。最终，犹大为了30块钱被耶稣卖掉了。接着，我们来讲最后的晚餐。一般犹太人过逾越节吃什么呀？大家可以看右面这个图啊，右面这个图，这个分别又用这个数字标着1、2、3、4。一，大家可以看见哈，是一只羔羊羔，是一只烤好的羊羔。二呢，是他们吃的无酵饼。三呢，可能是一些这个。蔬菜，四就是他们喝的葡萄酒。当这个经文画面转过来，到了耶稣这里的时候，耶稣们就开始跟门徒们开始预备最后的晚餐。在7到13节，很多经文中无处不都显示着耶稣是先知的身份。首先，耶稣的干嘛显示他是先知身份呢？他打发了彼得还有约翰，让他们进城，说你们进城就必有人拿着水瓶过来。并且跟着这个人，就能到他们的房子去。 那家的家主就会给他们预备出一间大的房间，并且收拾整齐来预备逾越节的晚餐。耶稣预言这一切，再次说明耶稣就是那个全知全能的神。当门徒和耶稣他们一起预备完最后的晚餐之后，耶稣开始和门徒们开始享用逾越节的晚餐。也就是在这个时刻，耶稣设立了圣餐。在最后的晚餐，赶上逾越节的晚餐，其实也蕴含了更深的一层意义。它蕴含了什么意义呢？蕴含了一层献祭的意义。在犹太的传统中，在逾越节的时候是一定要宰杀羔羔的，并且把这个羔羔祭祀用。这几节经文中再次蕴含着、预示着耶稣就是那个待宰杀的羔羔。经文中说时候到了，耶稣坐席，门徒也和他同坐。这个坐席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姿势呢？其实，如果称之为卧席比较贴切。大家可以从图片中看到哈，人们其实是这样斜躺或者斜靠的方式来享受宴席。一般这种姿势是适用于较大规模的宴席，采用卧席的姿势。而犹太传统中，大多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都采用这种姿势，而并不像我们看到，最有名的最后晚餐那个壁画中，大家都是那样，正襟危坐的那种形式。这里面再次表示出上帝的救赎。为什么他们要卧着躺着？就是再次表示出上帝的救赎。因为在出埃及记12章11节里面是这样说的：上帝跟犹太人说，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穿上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可见这是第一个逾越节的时候，大家吃的都非常紧张，身上要随时要这个随时武装着嘛，为的是要被上帝拯救的时候快快逃离法老的追杀。而现在他们卧席，则表明他们不再生活在逼迫之中，可以很轻松的享受和纪念上帝的一个拯救，所以他们采用卧席的方式。接下来，耶稣开始第一次举杯。领杯是什么含义呢？第一次举杯的时候，说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这一次举杯啊，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吃逾越节筵席前的第一次举杯，因为犹太人在逾越节筵席的时候，一共有4次举杯，两次是在吃羊羔之前，两次是在吃羊羔之后。耶稣这一次举杯，有可能是在吃羊羔前的第一次举杯，耶稣这样的举动说明什么呢？说明耶稣就是那个筵席的主人。然后耶稣呢，就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耶稣拿起饼，那为什么犹太人在逾越节要吃无酵饼呢？在出埃及记12章39节是这样说的：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这生面原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所以这看出来，当时的时候，他们从埃及拿出来一些吃的时候，这个饼还没有发酵，他们就拿出来把这个东西烤成吃的食物。这里面代表这个饼不仅仅是耶稣的身体，也预言了他最后要上十字架的一个奇功。更深的一层含义是说明耶稣他与逾越节把他们紧紧的关系连接在一起，借着神的儿子耶稣的死，最后成就了末世的一个救赎。然后很有意思的是，在吃完逾越节晚餐之后，耶稣又一次举杯。经文是这样说：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这一举动和当时摩西立约的举动是一模一样的。出埃及记24章8节是这样说：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那这个新约，耶稣说：“我立的新约，新约指的是哪一个新约呢？新约其实它就是预言的是耶利米书31章31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所以，耶稣他这一个举动是旧约中已经预言的。 那么大家问一个问题：什么是新约？耶稣立的新约是什么呢？这个经文非常清晰，是在约翰一书1章7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行在光明中，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这个新约就是耶稣他的血来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那血的含义是什么呢？血的含义是在立位记17章11节说的是，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血是有能赎罪的意思，所以耶稣所做的一切呀，在旧约是有应许的，在旧约中早早就提到过。在耶稣设立完饼杯之后，耶稣再次预言了那个要出卖他的人，那个犹大。从路加福音中可以看出来啊，特别是耶稣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出现了很多次耶稣的预言。这里就是一次一次的不断的证明，耶稣他即使现在是撒旦得势的时候，但是纵观整个历史，仍然是耶稣掌权，因为耶稣早就看透，并且早就知道要发生的一切。一切都是在他的掌控之下。22章24到30节呢，这里面是耶稣的一个告别之言。门徒们互相争，他们到底谁的地位高，谁的地位低？耶稣呢，就用世上的国与神国来比较，说世上的君王，他们被称为恩主，那是因为这些君王统治百姓。供他们吃喝，百姓为君王服务，这是一种互惠原则，是经常被大家理解错误的一种互惠原则。很多人觉得，哦，那圣经好多告诉我们应该互惠啊，怎么怎么样？其实不是，耶稣来了就是要颠覆这种属世的互惠原则。耶稣说，你要当大的，你就要服侍年幼的；你要做首领，你就要服侍人，并且耶稣把说要把耶稣的父神赐给他的国要赐给门徒。啊，这些门徒不仅包含12门徒，也包含那些忠心跟随耶稣的人们。最后，这些人要一起在天国吃筵席，一起审判世界，要把这个重任交给他们。我们现在回想，很多基督徒在他们合唱中、团体中，经常以自己做高位自居，甚至有些人，有些基督徒会拼命的争取做首领、做高位，无论在任何服事中，甚至他们在与别人争高位的时候。还发生争执，甚至还有一些属世的一些诡诈在里面。这个时候，我们就随时需要提醒自己警醒，因为耶稣说过，在神国中做头的，必须要服侍年幼的，服侍软弱的，不是卑微的。如果一个团体中，如果大家拼了命的想去做头，那就说明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觉得做头有优越感，有这个层级阶级的差距。那这样就出大问题了。当然，如果一个团体中所有人都不想做头，那也是不行的，那也出问题了。就说明这个做头的太累了，特别疲惫，其他人看到眼里，其他人都不愿意站出来。那证明说明里面教导有问题，他们怕承担责任，所以这也是不对的。我们继续向下看，上文中我们提到了耶稣要把众人交给门徒。刚刚说众人要交给门徒，结果紧接着就耶稣预言彼得3次不认主，很讽刺是吧？上一节刚说完要给门徒说你们以后要有大任，下一节刚说你可能承接不了大任，你必须要干出一些让我觉得非常不能委以大任的事儿。所以这里耶稣再次提醒门徒们说，此时此刻是魔鬼攻击最激烈的时刻。因为耶稣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要成全人类的现，要成全，要赦免人类的罪，然后献上生命，完成对人类的一个救赎工作。魔鬼在最后的时刻是拼命的挣扎，好像我们在很多弟兄姐妹在受洗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的受洗的时候，一旦我们立定心智，决定跟随耶稣，准备受洗的时候，就会发现。好像往往在接近受洗的那几天，魔鬼攻击我们最强烈，因为我们受洗是在众人面前宣告我们是基督徒嘛。甚至有些人在受洗的前几天，他会有意外发生， 有一些感觉很莫名其妙的一些事情，一些超自然的一些事情发生，好像在故意阻拦他去受洗。这是什么呢？其实这就是魔鬼在做最后的挣扎，因为魔鬼他们知道，如果再不把这个人争夺过来，那这个人彻底就属于神了，他就再没有机会把他争夺过来。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为这些马上要受洗的弟兄姐妹们，要拼命的、努力的、竭力的为他们在受洗之前的征战得胜来祷告。接着看耶稣，他跟彼得说话，他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耶稣他的祈祷，并没有说“我为你祈祷”，说彼得你不要跌倒。耶稣祈求的是彼得，你跌倒之后，你不会完全的信心都失去了，要回头转回头来。你要回转那一天，你要好好的努力，去鼓励、造就、帮助你其他的弟兄们。这里我要劝勉大家，弟兄姐妹们，你们是不是也经常经历过跌倒？很多人都经历过跌倒，我也经历过跌倒，所有人都经历过跌倒，牧师所有人都经历过跌倒，无论是在金钱上跌倒，在健康上跌倒。异性上跌倒，权力啊、地位啊、人际关系啊，我们跌倒了之后怎么办呢？沉沦吗？我们是沉沦吗？我见到很多基督徒，他们在跌倒之后选择了沉沦，离开教会。他们觉得啊，我有罪，我有罪，那我就不去教会了。我觉得我不找神，神也不找我，他太忙了，不管我，不呃管不了我，那我就跑了就好了。那就你神你忙你的，你不要管我，我就自己放任自己。就好像以前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坐最后一排的所谓的坏学生啊，他们觉得自己离老师很远，老师就放弃他们，不管他们，他们这样反而后面就更加放飞自我。那耶稣是怎么教我们的呢？耶稣是怎么教我们？耶稣教我们的是，他耶稣一直在为我们祷告啊。耶稣祷告的是，不是让我们免于试探，不是让我们免于各种魔鬼的拉扯呀。不是让我们免于跌倒啊，他为我们祷告的是，让我们跌倒之后不要完全失去信心。当有一点点信心，或者以后有一天信心回转过来的时候，不仅我们自己说"哦，重呼吸，呼吸回到神"，我要好好抓住神。我们更要鼓励造就身边的弟兄姐妹们，并且把我们的经历做见证给他们讲。这是耶稣告诉我们。接着看，耶稣说："彼得，你必定三次不认我。"彼得当时还夸下海口呢，说自己愿与耶稣一起下监狱，从父死，绝对不可能不会认你。使徒行传中很多经文也都印证了，彼得最后确实回转过来，肯为耶稣花上性命的代价。据传哈、啊，历史考究，彼得可能是在罗马皇帝尼禄在位的后期殉道的。但是这里面经文可以看出来，彼得当时根本就不明白耶稣他的话是什么含义。接下来经文是耶稣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吗？"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你可以带着，有口袋也可以带着，没有刀要卖衣服买刀。”这是在路加福音9章3节的时候，耶稣曾经对他们说："你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2件褂子。"其实这个之前，耶稣告诫门徒不要带拐杖，不要带钱，不要带食物，出去传福音，完全依靠的是神子民的接待。如果这些人拒绝接待他们，就说明他们是拒绝神的福音。但是今天的经文22章里面，耶稣告诫门徒，你们不仅要带钱，还要带刀。那这里面是不是很多人觉得？这是不是主耶稣在预示着自己要死了，自己马上要上十字架了？之后门徒会四处受迫害，所以要求门徒们拿刀反抗呢？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后续的经文不会讲主耶稣医治好了那个被门徒们削掉耳朵的那个来捉拿耶稣的人。所以这里面根据历史和上下文可以得出，真正主的目的是要门徒们去外邦传福音，因为在当时。2000多年前的那个环境之下，在去往外邦的路途中，有很多匪患、匪徒、强盗。带刀呢是自保生命，所以从刀、从钱囊、从口袋可以看出来， 他们当时是一种旅客轻装出行的必备的装备，也是再次的耶稣想通过这个告诉门徒们，你们要去外邦传福音，你们要做好准备。但是门徒呢，他们说，主啊，我不仅准备刀了，我准备2把，2把够不够？主随即说够了。所以可以看出来，当时门徒根本就不明白主的话的什么含义。他们以为他们误会了主，以为主说你们要带2把刀，准备武装反抗，准备四处逃难。耶稣说够了，这里不仅看出来耶稣说刀够了，也看出来耶稣对门徒们一种愚昧无知的一个不满。所以耶稣说够了的语气应该说，哎，够了，应该是这个语气，猜的。教导完门徒之后，耶稣就来到祷告山上进行祷告。这段经文啊，向我们传递出来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呢，是耶稣要求门徒要时刻警醒祷告，因为魔鬼的试探需要不断的进行祷告才能战胜。耶稣说，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第二个主题呢，是耶稣的一个顺服。耶稣知道自己将要经历痛苦，但是他完完全全的顺服了父神的一个安排。经文中是这样说的：“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个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不要成就你的意思。”这个杯指的是苦杯，指的是耶稣准备上十字架所经历的所有苦楚，付上的代价。那么，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天父可以挪去耶稣将要经历的所有苦痛吗？我认为耶稣是父神，如果想的话，那父神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耶稣呢，他却选择完全的顺服配合，这才成就了救赎人类的大功。就好比我大学有个同学，他的父亲在他大学毕业之后，给了他5万块人民币的创业基金，让他自己去创业。他自己进去创业之后，经过艰辛的摸爬滚打，摸爬滚打。他把他5万块创业基金都赔光了。当他回到父亲那里的时候，显然我这个同学身上的锐气和棱角磨平了很多，当然他的自信心也有些挫伤和打击哈。那父亲是不是完全可以不给他这5万块钱的创业基金？可以啊，或者是他父亲也可不可以帮他给他一些资源啊，或给他一些经验啊，可以让他免除一些他后来在创业失败的打击啊，可以让他创业顺利一些呀。但是他父亲没有选，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父亲的目的就是让他儿子在这件事情上有所成长。所以换句话，我们同样看，父神为耶稣安排这一切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完成完整的救赎计划。正当他们耶稣和门徒们在橄榄山上祷告的时候，捉拿耶稣的人就来了。当犹大卖人子的时候，用亲嘴对我暗号，耶稣就跟他说：“说犹大，你是用亲嘴来做卖我的暗号吗？”门徒们当时一见，完了，这要发生不好的事儿了，就赶紧问耶稣：“说夫子，我们要不要动手反抗？”这里面明显就是对前文主耶稣告诉他们要警醒的意思理解歪了。主耶稣告诉他们警醒的是，警醒祷告，要免得被魔鬼撒旦迷惑，而门徒们以为警醒的是要警醒来抓他们的人，要反抗打回去。所以耶稣回复他们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所以这句话跟前面耶稣说"够了"那个含义是一样的，并且耶稣还医治了那个被门徒们削掉耳朵大祭司的仆人。看出来，耶稣即使在患难之中，他还医病，这代表耶稣对父神旨意的一个忠诚，一个忠贞。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不敢在白天在殿里捉拿耶稣呢？因为前文经文路加福音19章的时候这样说：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着。他们想杀耶稣，但是碍于自己在百姓面前的一个面子和威严，没有很好的理由去捉拿耶稣，怕百姓不服，百姓造反，所以只能夜里偷偷的来用诡计来动手。 所以耶稣说，你们这些宗教领袖就是黑暗撒旦势力的工具，而耶稣就是要来破坏这些黑暗势力的存在。表面上暂时是黑暗势力掌权了，但是借着之后耶稣的死和复活，就彻底的粉碎了黑暗势力。耶稣被捕之后，马上就记载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一段经文和马太的平行经文记载的耶稣被抓是不一样的。马太记载的是耶稣先被带到大祭司，盖亚法那里。约翰福音记载的是先被带到亚拿那里，再带到大祭司盖亚法那里。这里每一个作者记载不同，是代表着作者们想表达的侧重点不一样。但这里真正需要我们注重的、注意的，不是说耶稣先被带到哪儿，而是重点要放在彼得不认主这一件事上。彼得第一次不认主的时候，是一个使女告诉他。我们可见，就连一个卑微的使女都能让彼得跌倒。当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就再次的应验了耶稣的预言。这与64节中殴打戏谑他的人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些人嘲笑讥讽耶稣是先知，但是耶稣呢，在之前的所有预言却都应验了，包括自己被出卖，包括彼得在鸡叫以前三次不认主。路加福音记载彼得三次不认主的部分，唯一与其他福音书不同的是，鸡叫之后，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想起主对他说的话，这是所有福音书中路加福音里面特有的一句。这句代表什么意思呢？这句其实也代表了作者路加想表达耶稣对彼得的一个慈恩慈，一个慈爱，是想提醒彼得，告诉彼得你回转过来。要兼顾你弟兄，也是基于耶稣对他的一个接纳的一个恩赐。在公会前审讯是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受难过程中遭遇的第一个审讯地点。这时候，长老还有祭司长还有文士，他们给耶稣抛出了一个试探的问题，说：“耶稣，你是不是基督？你是不是救世主？”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呀，这是一个陷阱啊，两头堵的一个陷阱问题。如果耶稣说我不是基督，我不是救世主，那么就等于否认了耶稣之前所做的一切事，你行的神迹，你教导的一切都是错的，你假的，你不是基督，你在妖言惑众。如果耶稣回答他说我是基督，那么这些审判者是会给耶稣一个煽动者的罪名，说你竟然妄称你自己是基督，你煽动了众人跟随你。所以耶稣反问他们说："我耶稣，我是不是基督？"他们也不敢回答，他们也知道是陷阱，并且耶稣用旧约经文，用这个经文是："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这句经文是出自于诗篇110篇的第一节，是大卫的诗。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这句经文啊，耶稣就是再次的告诉他们，耶稣他就是神对大卫家一个应许的基督。审判者们发现耶稣引用的旧约原来是一个宣告啊，并且赶紧追问他说："耶稣，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所说的是。"这句话直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哈？直译过来意思是你们说我是。而这个，你们说我是的，我是哈，这个意思什么呢？这个，希伯来语是 "I go, I me"，这个意思说就是神的意思。翻译成中文就是我是自有永有的神，这是一语双关啊。耶稣说，你们耶稣是用这个旧约的大卫诗篇来举例嘛？然后这些人问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吗？意思就是说，耶稣说："你们说我是"，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们说我是神，翻译过来等于说你们说我是神。这一句话就等同于再次打脸了那些审判者们，因为承认耶稣是神的话，竟然出自于给他们设陷阱的这些审判者们。但是这些审判官们 竟然还准备让耶稣自己承认，说出一些虚妄、夸大的话来拿他把柄。但其实承认耶稣身份的话，他们自己口里说出来的。最后呢，大家，他们抓住耶稣把柄的是什么把柄呢？是因为耶稣承认了自己是神的儿子，耶稣说了狂妄的话。那么大家很好奇，耶稣没有承认自己是神呢？旧约说，只有承认自己是神，实践嘛，妄称自己是神，这样才触犯了旧约律法嘛。那耶稣没有触犯律法，为什么他们要治死他呢？因为他自称自己是神的儿子。为什么自称自己是神的儿子，他们就要处死他呢？因为这样的话，代表他的身份就高过了神所设立的大祭司，这是一种大不敬的行为啊！所以他们要治死耶稣，他们要给耶稣定罪。接下来，耶稣到了比拉多面前受审，这个是耶稣受审的第二站。只因为耶稣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子，众人就押解耶稣到比拉多面前来状告耶稣，有三条罪状。第一条告耶稣什么罪状？因为这个人是诱惑国民的，所以经文说：“我们见这个人诱惑国民。”这里诱惑国民指的是煽动人民离开罗马统治。耶稣有煽动过人民脱离罗马统治吗？没有，这一看就是他们自己污蔑耶稣的。第二条呢是禁止纳税给凯撒，耶稣从来就没说过不能纳税给凯撒，这条也明显犹太宗教领袖们他们做的假见证，他们就是要谋害耶稣。第三条罪证就是耶稣说自己是基督，是王，但是耶稣从来就没说自己是地上的王，而自己是天上的王，他不是军事武装力量的王，但是犹太人一些宗教领袖们执意要以这些罪状把他拉到比拉多面前，让比拉多感觉到威胁。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18章36节是这样说的：“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的国属我若属于这世界的话，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三条罪状，都是这些宗教领袖们故意捏造给耶稣的罪名。他们目的根本就不是讨要公正、讨要公义，而是要联合罗马执政官，要给耶稣定罪。这里面众人，除了众人和抓来耶稣的众人，他们其实是一帮人，是一样的，都是那些宗教领袖，他们反对耶稣的人，而并非是来听耶稣讲道的百姓们。比拉多呢，他是犹太地区的巡抚。目的是要维持犹太地区的稳定局面，但是比拉多他之前多次与犹太人发生冲突，他所管辖的地区治安非常不稳定。从前文我们可以得知，在路加福音13章第1节是这样说：“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这些事也对比拉多的统治给他带来很大困难。”为什么这么说？这句话经文什么意思呢？是当时的时候，应该是犹太人他们在祭祀的时候，后来比拉多可能是为了发生了暴动，比拉多在维持秩序稳定的时候杀了人，让这个人在圣殿的附近或者在圣殿里面，这个人的血也在圣殿流了。因为圣殿只允许是献牲畜的圣洁的血，但是有人的血却留在里面了。所以当时很多人告诉耶稣说，这些人死是不是证明他们很有罪？耶稣说，你们不要觉得你们比他们就好，是这个意思。所以可以看出来，比拉多他在当时地区的时候维稳是出现很大问题的。然而这里面比拉多他并没有承认耶稣说你是没有任何罪，你是清白的。这条就对应了旧约的以赛亚书中53章9节说，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虽然比拉多不认为耶稣有罪啊，但是 压解他来的那些宗教领袖们，反而非常疯狂的给他捏造罪名，说他煽动百姓。这样的话，就给比拉多心理上认为这个人可能会给我的执政地区造成很多不安定的因素，这也是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故意的那种激将法。马上，比拉多又把耶稣交给了西律，进入了第三站。路加福音里面也是唯一记载耶稣被西律王审讯的福音书。比拉多当时问耶稣：“你是不是加利利人？”他目的不是为了关心耶稣你是否是弥赛亚，不是关心你是否是加利利人的问题，而是想找个借口把他推给西律王去审判。西律王当时抓来耶稣的时候特别高兴，因为他一直想让耶稣听过耶稣大名，想让耶稣表演个神迹给他看，但是耶稣一言不发。耶稣当时能不能行神迹？耶稣能行神迹，耶稣是神嘛，他想行神迹，那不跟玩儿一样，随随便便就能行神迹。但是耶稣一言不发，是因为耶稣不想在此刻解脱他的使命的身份。如果耶稣当时真行了个使命，真行了一个神迹，那这个西律没准他就回转了，或者是善待耶稣了，耶稣可能就没有办法上十字架了。但是耶稣呢，却选择自己上十字架的道路，并且复活，并且耶稣他其实当时的时候没有说明自己的在救赎计划中的作用，但是之后他复活了，却对门徒们说明他在救赎计划中的一个重要作用。也因着耶稣在那一天让比拉多和西律王这一对仇人成了好朋友，很有意思啊，很荒谬，在。西律在丑化完耶稣之后，调侃完耶稣之后，又把耶稣送回到比拉多那里。耶稣再被拉回比拉多那里之后，比拉多开始为他定罪。比拉多为了和犹太人达成一个和解，提出我责打耶稣，并且在犹太人的节期释放耶稣，表示出罗马政权的一种宽大仁慈的态度形象。但是这些祭司长和官员们坚持嚷着要钉死耶稣，反而去释放杀人犯巴拉巴。马太和马可福音都记载，比拉多此时是犹豫不决的，但是路加福音却记载，比拉多此时是坚持要释放耶稣的，但群众们却坚持要耶稣死。在约翰福音19章12节是这样记载说：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了。看见了吗？这些人，他们就是剥这个比拉多的软肋，用激将法。马太福音27章24节是这样说的：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从这些经文中可以看出来，比拉多他不能脱罪啊，因为可以看出来，比拉多他非常懦弱，他是一个懦弱的执政官，比拉多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个权力来保证当时的一个公正公义，但是他却选择了迎合犹太人，为了巩固自己统治的地位，他舍弃了公正，舍弃了公义，虽然嘴上说这人罪不在我，但是他做法却成为了帮凶。路加一共3次描写比拉多的判决，是判决耶稣说耶稣是清白的，耶稣是清白的。那这里并不是说比拉多你就无辜，也并不是说明比拉多你就是公正的人，让人觉得比拉多是被逼无奈的，是被别人激将法怎么样。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从经文中可以看出来，比拉多手下罗马兵们，他们戏谑耶稣，并且。比拉多说：“那我把耶稣打一顿，赶上今年过节大赦，把他放了吧。那耶稣没有罪，为什么把耶稣打一顿呢？可以看出来，比拉多的所有公正公义都是装出来的。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是自己地区治理地区的稳定。所以路加在这里描写比拉多，对，是为什么比拉多心理情况也还没有这么详细？他是为了要突出和那些宗教领袖们的做法。路加想表达的是，那些宗教领袖做法 更不如一个外邦的官长。至少这个外邦官长还想过说，哦，那就寻求一下公义，虽然没有执行公义，但至少想过，哦，要不要尝试实行一下公义？为了自己面子，为了自己统治，还想寻求一下公义。但是那些宗教领袖呢，却不分青红皂白，只想治死耶稣。所以在这里面另一个主题就是，那些到这个时候，就是那些真爱，当时爱戴耶稣、拥护耶稣的人，在那一刻，他们也选择站在审判这帮审判人的角度，都变成了一帮乌合之众，一起抛弃了耶稣。但路加呢，却有意将这些人和当时那些宗教领袖们他们分开，因为当耶稣死的时候，发生了很多奇观嘛，包括天黑了呀，什么幔子也裂开了呀，日头也不发光了。那些人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才意识到，哦，原来自己站错了队。他们都有一个动作叫捶胸。当时捶胸呢，是捶胸顿足，是代表一种非常惋惜、非常痛苦的一种状态。这里面再次突出耶稣的死，不是那些，不单单是那些法利赛人和犹太人他们的责任，是耶稣的死，全人类都有责任。你有责任，我有责任，所有人都有责任。很多基督徒觉得耶稣死和我没有关系，我在的话，我在耶稣年代，我肯定不会说让耶稣死怎么样。那是你信主之后。你信主之前，你会这样吗？就好比我是20岁之后我才认识主的，我在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也活在罪恶过犯之中啊，因为我不认识耶稣，我也是那个曾经把耶稣推向十字架的人。我们接下来呢，我们看耶稣他死亡的过程。耶稣当时的时候，在审判完，被押送去刑场，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耶稣在去往骷髅地的时候，那个地方被称为骷髅地。他经历了一夜的被凌辱和殴打，体力不支。那时候的犯人要自己背着十字架到刑场，但罗马兵呢，因为发现耶稣实在体力不支，他们就要求一个非洲的古利奈人西门来帮着耶稣背十字架。耶稣在前面游街，这个古利奈人在后面背着十字架。耶稣面对那些痛苦的妇女们说：“你们不要为耶稣哭泣了。”因为你们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泣，是因为你们要见证耶路撒冷败落的时候。耶稣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儿孩的，有福了。”这句话其实就是以赛亚书中说的含义。以赛亚书中说的是神会扭转人的命运，让不生育的儿孙众多。但耶稣这里的意思是，那些抗拒神福音的人，没有生育的，你们反而你们应该开心，因为大难临头的时候，大灾难要来的时候，你们可以不必看自己亲人悲惨，被受灾难的一个悲惨的结局。因为后面经文说，那时人们要向大山说，倒在我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他这个意思是，他们想通过这种方式去躲避神最终的审判。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这一部分经文，应验了很多旧约的经文。兵丁们，他们沾阄分他的衣服，这句话就应验了诗篇22篇18节，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阄。兵丁拿廉价的酸酒、酸醋。酸酒是个醋给他喝，那个拿个醋，其实是廉价的酸酒，并且嗤笑他。这个其实应验了诗篇22章7到8节，说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咧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这个也应了，诗篇69篇21节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所以耶稣他现在所经历的一切，在旧约中都有预言。耶稣的十字架，他钉的十字架上面有个牌子，通常记录这个人的罪行，而耶稣上面却用3种文字写着：“耶稣是犹太人的王。”本来他们是想很讽刺的去讽刺耶稣，没想到这个牌子却成为了对世界上耶稣身份的一种宣告。 旁边两个罪犯啊，他们的对话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一个罪犯讥笑耶稣，另一个罪犯却说：“你不要笑话耶稣了，你看你自己都快死了。”他认出来耶稣是神的儿子，说：“耶稣，你要，如果你得国了，让我与你同在。”可见当时就连将死之人都嘲笑耶稣，最卑微、最卑微，将死的犯人都嘲笑耶稣。可见耶稣当时是经历了什么？这里面说，耶稣跟另一个囚犯说：“你认识我，那你就与我同在乐园了。今天你与我同在乐园了。”那么这里很多人讨论乐园是什么地方？有学者说，这个乐园是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创造出来的。但是这个乐园不是指神的国啊，不是指的神国。有学者认为，这个是义人他们在死后，等到最后新天新地来之前的时候，等到复活之前的一个区间状态，区间的一个地区。但是这段经文里论述的重点不是论述乐园在哪里，乐园是哪，重点是那个犯罪犯啊，他因着信心相信了耶稣，也必蒙救赎，最终他也会和义人一样一起活在神的同在里。很多人认为那个好多都罪犯犯罪了，我只要那个罪犯只要悔改了，就不用受责罚，就可以进天国吗？是这个意思吗？这个问题对，也可以说不对，因为他们如果在世上犯了罪，他们要受到属世的法律的惩罚，但是他们要为自己在属世上的行为来负责，但是他们的心悔改了，他们最终是要进入神国的。接下来，我们开始讲述耶稣死的一个过程。耶稣死的时候，有很多超自然现象发生，说遍地都黑暗了，日头变黑了，有可能是当时出现了日食的一个情况，或者是其他的超自然的现象。这是说明魔鬼暂时掌权的。魔鬼以为啊，耶稣死了，那魔鬼就觉得那这个世界归我掌权了。其实不是，耶稣死是为了耶稣活，这也是耶稣和魔鬼征战的时刻。后来说，这个殿里的幔子裂成两半，我们右边图能看出来啊，指的可能是圣殿的圣所与至圣所之间的幔子。但重点不是说幔子的位置，这两件事情再次代表了耶稣他取代了圣殿在神与人之间的地位，因为人那时候想去朝圣神的话，必须到圣殿去。另一方面呢，也代表了耶稣的死，他最终成就了最终的一个终极的救赎。从此，人就可以靠着耶稣的名来与神亲近，不用再去献祭，不用再怎么样来与神亲近了。所以，耶稣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句话也再次说明了耶稣是甘心乐意的将自己的生命献给神。耶稣他不仅是祭物，也代表了耶稣是献祭的那个祭司，所以说耶稣说："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这里面的百夫长的回应很有意思哈，说这个一百百夫长说："这个人真是个义人啊！"首先看出来，这个百夫长是外邦人，因为罗马的官嘛，肯定不能是犹太人。这个百夫长一看他就是罗马人，或者是外邦人。这句话就证明了他认识到耶稣是神子的身份，并且他把荣耀归于神。证明他认为耶稣的死，因为他见过很多人处刑嘛，很多人处罚嘛，是被吊死或者是犯人死刑嘛。证明他当时看到的景象，耶稣的死和别人的死不一样。他认为耶稣的死和普通死刑犯的死是截然不同的。天上发生这些神迹，绝对证明耶稣的身份，耶稣就是神子。接下来是论及耶稣被安葬、被埋葬，我们来研读一下耶稣是怎么被埋葬的。这里面很奇怪的一个是，来埋葬耶稣的不是他的门徒，而是约瑟。这是一个非常中肯的一个叙述，一点没有任何夸大的成分。这样叙述更加突出和证实了耶稣被埋葬的一个历史的真实性。埋葬耶稣的约瑟。这个约瑟是在公会里的义人，指的是他平时的时候也是在公会里跟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在一起。 但是他却没有跟他们一起议论指责耶稣。指他是个义人呢，指的是他在行神的律法上都很好的遵行，并且他也期盼有一天神的国终于会降临。这个约瑟就把耶稣埋葬在空的坟墓里，这个空的坟墓可能是约瑟自己的，因为没有埋过人。如果耶稣他没有复活的话，那么耶稣的尸体应该会在这个洞穴中腐烂。1年之后，可能会有人打开这个墓穴，然后把耶稣的骸骨装在装骸骨的容器中，并且带到耶稣的家族墓穴中来埋葬。约瑟安葬耶稣的时候非常匆忙，为什么呀？因为他只是用细麻布将它裹好，没有用一些香料涂抹尸体。为什么？因为安息日快到了。当然，犹太人的传统是安息日不能做工嘛，所以很多妇女们跟着一起看耶稣下葬的妇女们，她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香料，所以她们那个时候看到耶稣安葬之后，然后再回家去准备香料。犹太人的传统并没有禁止安息日不能埋葬人，但是他们却禁止安息日去做埋葬人之前的各种细节准备，比如说准备香料啊，准备祭祀的东西，准备什么什么纪念的东西这种东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些妇女们后来回去准备香料、香膏，也为下文过了安息日，她们返回到墓穴中来做铺垫。我们到24章开始讲耶稣的复活和升天。我们这里面讨论一个问题啊，大家觉得耶稣在墓穴中总共埋葬了多久呢？耶稣一直在说自己三天复活，三天复活。耶稣埋葬了有3天吗？一般犹太人他们计算一天的时候是从日落之后开始计算新的一天开始，不是像我们现在是从凌晨12点过了之后开始计算新的一天开始，他们是从日落的时候开始计算新的一天开始。如果那天耶稣死亡的时间是下午，那么从周五那晚上，就是下午的时候计算第一天的话，安息日是第六，是周六嘛？安息日是周六，安息日不做工。安息日的晚上，太阳落山之后开始是周日开始到，他们开始算周日的那一天开始。当周日的凌晨，天刚亮的时候。所以这么计算下来，耶稣埋葬，他应该不超过36个小时。那为什么一直说3天呢？这里3天指的是他跨越了3天，而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说要满72小时的一个概念。但是耶稣复活后，那些妇女们见到空坟墓中的时候，都没有明白耶稣预言自己复活的事情，直到天使跟他们讲话，他们才明白耶稣已经复活了。并且他们赶紧回去告诉门徒们，门徒们也不明白他们说的，并且他们也不相信，也不明白这是什么含义，他们也不认为主耶稣真的复活了。直到主显现给去以马五司的两个门徒看的时候，这两个人才彻底相信主复活了。他们甚至在跟主并行的时候，谈论主事情的时候，都没有发现跟他并行的人是主。也有些学者可能解释，可能因为当时夕阳的缘故嘛，可能夕阳的缘故很刺眼，没有看清啊人啊，这是一种猜测了。但是耶稣却凭着给他们讲圣经、与他们坐席、最后掰饼吃晚餐的举动，他们才认出来那是主耶稣。所以在这件事情上，路加想表达的思想是：要想完全认识主耶稣，必须仔细考察旧约上论及耶稣的话。并且记起他在世上的行为，就是他在掰饼、最后晚餐的行为。只有通过这些行为，才能真正去认识耶稣。当然，这两个门徒能认识耶稣，也是神的一个奇妙的作为。当这两个门徒连夜连住店都没住，赶紧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11个门徒的时候，才发现哦，那些人已经知道耶稣复活了，因为耶稣已经显现给彼得看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耶稣并不是去这儿去这儿去这儿，他是同一时间耶稣在不同的地点出现，再次的确认耶稣的一个神性。耶稣在门徒中突然显现了，并且伸出手脚让门徒们摸，说 耶稣，你看，跟门徒们，你看，我是有血有肉的，证明他并非是只是一个灵魂。耶稣还在他们面前吃东西，也再次说明了耶稣真的是肉体的一个复活，而并不是一个魂魄。耶稣复活不仅是历史上的一个大的事件，它也并不仅仅是给门徒们死后复活的一个盼望，更是向众人表达了神救赎全人类的一个奇异的恩典。耶稣在这里面最后跟门徒们是指着摩西律法书、先知书、诗篇上所记载的耶稣的预言，说都要实现，也说明整本旧约预言耶稣到来的都已经实现了。于是，耶稣开他们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这里面我可以看出来哈，人要想清晰明白神的教导，就必须靠主加添力量。所以很多人他们不明白圣经，觉得圣经很白话呀，我读一读不就明白了？真是这样吗？很多人基督徒发现，圣经越读越有意思，每次读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感受。这就是我们指的是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窍，指的是神给我们力量，我们才能读明白圣经之下更深层的主让我们明白的深意。所以最后呢，主宣布大使命的时候，作者路加在描写耶稣复活这段的时候，也预告了神要在使徒行传中只用使徒们完成伟大奇妙的救恩。最后讲耶稣升天，在路加福音结尾的时候，耶稣成就了救恩之后，为门徒送上祝福，因为耶稣完成了地上的所有事工，就返回到天上继续完成他的工作。门徒在这里面拜他，可见这里门徒这里的拜指的像当时旧约的拜神一样。这时候门徒们已经认识到耶稣，哇，耶稣真的就是神，所以他们拜他。他们看到耶稣升天之后，他们就很欢喜啊。最后，他们是见证了耶稣救恩的最高潮的部分，因为耶稣升天了。最后，他们都回到耶路撒冷，经常在殿里赞美。路加福音从第一章就描写圣殿里的事，最后又描写圣殿里的事。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21节，讲的是百姓等候撒加利亚祭司的时候，诧异他在许久在殿里。所以，神早在第一章的时候就通过天使预言耶稣的到来，最后门徒们也都回到了殿中，一个首尾呼应。最后，让我们再看下这个地图啊，让我们看一下耶稣在最后的时刻从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一个路线。我们看到数字一的地方，这个是耶稣他从进入耶路撒冷最后的一周，他的所有的行进路线。数字一指的是在逾越节的前6天，就是耶稣从伯大尼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群众们拿棕榈树铺在地上迎接他。数字二呢，是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前大概4、5天左右，是每天早上耶稣在圣殿里教训人，晚上出城的时候他在橄榄山上住宿，这个在马可福音还有路加福音，都记载了。数字三呢，是指的是逾越节前一晚，耶稣和门徒在城内吃逾越节筵席的地方，并且在这里设立圣餐，然后去祷告山上的克西玛尼园祷告。这个是在三。四呢，是耶稣在克西玛尼园被抓，然后带到大祭司的岳父亚拿那里审问，再押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审问。彼得在屋外等候的时候，三次不认主，这是发生在数字四的这个地方。数字五呢，是第二天耶稣被带到72个人的公会里去定罪，去审讯定罪。数字六呢，是犹太人把耶稣交给比拉多巡抚，比拉多看出来耶稣是加利利人，就把耶稣推给希律安提帕，让希律安提帕去审讯。数字七的地方呢，是希律安提帕查不出耶稣有罪，就把他再次送回到比拉多那里。数字八呢，是耶稣在比拉多这里被鞭打之后，背着十字架，啊，是古利奈人西门背着十字架与耶稣一起走到这个各个他，就是这个骷髅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上呢，这个就是耶稣在 钉死十字架前一周，到耶稣钉死十字架，死而死，这个为我们全人类的罪付上代价死的一个路线图。以上呢，就是我们路加福音的所有内容。我们很快就把路加福音的8章学完了。我们的课今天就到这儿，结束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的感谢赞美你。每一次读到福音书的时候，特别是最后耶稣死而复活的震撼的时期，每次都让我们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主，我们相信你，你是那个死而复活的神。你的复活成就了救赎的大功，你的复活也让我们得着了荣耀，让我们的罪彻底完全得以洗净。这是神你为我们立的新约。我们满心的感恩，满心的感谢。我们现在能来继续研读你的话语，都是神你为我们开的门，你为我们设下的恩典和怜悯。也求主，你像给开启当时门徒的眼目一样，也开启我们的智慧，让我们更加深入的渴慕研读你的话语。让我们不仅在福音书，在圣经所有书卷中都能得到神智慧的启示。也求神让我们将神的启示和真理应用到生活中，影响这个时代，影响万民，使万民做你的门徒。感谢赞美的主，赞美我的主，保守我们今天所有的时间。以上所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